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小贝好。
哎，蒙哥，我们一路讲了这个天主教，讲了这个
卖鸦片的犹太人，
还有讲的这个阴谋论耶稣会，对不对？有些人觉得说我们唯恐天下不乱啊。
不是啦，这个东西这是老掉牙的话题，只是中国人对这方面不太注意。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了，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人家抢你的钱，你还替他数钞票的嫌疑啊？是啊。
那就这个过去我们的文献啊各方面，为什么在这一方面似乎涉略比较少？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其实也有一点，主要我们就是这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我们就是一厢情愿，然后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广角的视野，我们总是从中国人这方面看，无道一以贯之对于世界的解法。像中国呢是全世界的中心，以前他们天主教现这个世界图的时候都要把中国画在中间。
哎呦，龙心大悦、哦、
对，你不能把中国画在旁边，那怎么行呢？我们叫中国嘛。
只要外面的人他们有那种朝贡的心啊，对不对？
我们认为他们有
蛮夷戎狄愿意来朝贡，自认第一等的话，那我们也就接受他们这样。
这是从耶稣会的教士，他们这个应该是小豆豆吧，忘记是谁了。他写这个对中国人的观感就写得很清楚了。他说中国人呢就是非常的自大，没有理由的固执，他们认为自己一定比外国好。要是有外国向你进贡啊、朝圣啊、说你好话啊，那就乐飞了天。不太相信自己需要向外国人去。
哎呦，那这几百年来到现在看来也没有改多少啊。
那当然了，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这个来到中国的第三波势力啊，就是
还有第三波势力，所以现在正襟危坐啊，要谈我们先总统蒋公了，是不是？
那个比他还早啦，就是在这个
比他还早，
哎，清末还没到明初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事情呢是不能够从中国开始讲的，中国只是受到波及而已。
所以又要讲到鸦片战争，对不对？八国联军哦。
差不多。但是我们要讲一个人，这个人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小贝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他是谁？
20世纪初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个人难道啊？那个时候的报纸已经有刊出这个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吗？
那个时候的报纸还有，你现在的报纸就找不太到了。你现在就要去找这种阴谋论才会讲啊。可是这个阴谋论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了。
最有影响力的人难道不是慈禧太后吗？
你要明白这个20世纪以及中国的历史，你不可能不注意这个人。你如果不注意这个人呢，你就会看错目标。
哦，这个人难不成是一个洋人吗？
这个人当然是一个洋人了。
只要他自认是蛮夷戎狄，我们就不用管他。
他这个洋人还有个犹太名字。
哦，他就是犹太人，是不是？
对，他的名叫雅各，他的姓呢叫做 Schiff。
这怎么可能会？我们历史都没有念过这个人。
这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根本没念过这个人。
对啊，我们历史念到那一段都是这个什么英法联军啊、对不对？然后慈禧太后啊，我们念到比较多的是什么曾国藩啊、李鸿章啊、曾纪泽啦、这些人，对不对？
蔡英文啦，对。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那 OK。
这个人叫做 Jacob Schiff。
哦
，Jacob Schiff，
雅各先生啊、哦，
SCHIFF， 你在中文的网上还可以查得到，他们把它翻成雅各布西夫，我看干脆把他叫西夫先生好了，给他个佛教名字，雅各西夫，嘿嘿，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啊，
大家族。
哎，那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我先给你讲一讲，我们在这我们的节目就是讲讲这里，讲讲那里。哎，你记不记得前美国副总统高尔先生啊？
啊，有啊，这个高尔其实本来我以为他会变成的他之后的这个总统，结果差一点点就败给那个小布希。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势力？你看看他这个。我是觉得他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你不觉得吗？
哦，可是这也是他可能吸引选票的原因呢、啊。
哦，
觉得他没有那么艰险啊，对不对？他一下子会摇身为环保先生。
对啊，他怎么只是做了一个影片，他就在那边数一数啊，念一念啊，他居然可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好像成了这个专家一样。他太太是骑一个小摩托车这样。
我听说这是太太家族也是家世显赫，
显赫不过他的谁家你知道吗？他的亲家，他女儿嫁给谁？他女儿就是嫁给这个 Jacob Schiff 的后人，应该是他的曾孙。
原来这个啊，美国的政界流行把女儿嫁给这个犹太大家族啊，那个谁也是、啊。
谁啊？谁啊？
那个我们现任美国总统
哦，那是小贝还有希望。
他那个女儿那么气质那么好又那么美。
哎呦，好了，你不要在这个节目上讲这种话，
啊、
好不好？
不是，这是讲真的嘛？你看，我们在骂这个那个特朗普、川普总统之前，也看着他女儿的面子嘛，对不对？人家女儿那么美。
我先跟你讲这个雅各席夫先生的头衔哈。
20世纪初最有权势的人，那头衔一定很可怕。
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中国人讲的这个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嗯
，Citibank，
这是大银行哎
，Pacific Union 铁路、
嗯，哦，铁路公司，嗯
，Western Union，
哦，这个汇钱的、嗯，
人家都是老板
了。哇，那他人家一个人就拥有这么多公司，
你要把他名衔都念下来，我们节目时间都不够了。
嗯，
他的父亲这个 Jacob Schiff。父亲叫做 Moses Schiff， 就是跟着这个罗斯柴尔德、
哦、
在一起做投资的。
哦，所以他们是同样的犹太帮的。
这些犹太帮的人呢、啊，就是常常有人讲嘛，你现在这世界首富啊，你看不见他们的名字的。
对啦，那你听得到的名号说他是最有钱，那他就不是了，哎。
对，
是的，不会让你知道了。
对，像我们这个贝玉东啊，这些真正的有钱的人呢，都躲在幕后。
对呀、啊，对呀、啊。
那你单说他在美国的势力就不得了，因为美国的这个联准局啊，他就是创始人之一啊。
是是是是。Yeah、那这样也不至于到了20世纪最有权势的人吧？
啊，这还没讲完嘛。
嗯。
这只是在美国这里啊。
嗯，对呀、啊。
哎，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的世界遭到一个非常大的颠覆啊！这个颠覆呢，甚至直到如今呢，它的历史也都被改写了啊！
哦，是吗？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大战是发生在1914年，
对，在那个以前，我们晓得这个俄国的沙皇被推翻嘛，对不对？
嗯，对 对, 对。
那我请问小贝，这个世界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观察家，俄国沙皇为什么被推翻呢？他是政绩不好了，冤声载道呢，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听说俄国的沙皇，因为他有蒙古人的血统。
哎呀呀呀！你这个，
我是讲真的嘛？
你是讲真的是吗？
是历史，人家去翻嘛，就是说俄国人呢，他这个沙皇，他的皇家其实已经渗入了这个蒙古人的血统。
嗯，
哎，所以这个他们这个俄罗斯民族对他们这个皇室的血统存疑啊，这是有一个原因的。日本人做一连串的电视节目，
这日本人呐、啊，啊，好，
因为这什么东亚、那些民族寻根的问题啊，
他怎么不寻他自己的根呢？日本人到底是不是
也是有啊？
他们现在什么讲法？中国人从日本来了，还是从日本从中国来？
没有了，
不
是你说就像韩国人他们。也讲他们的祖先其实是从中亚那边直接过来的，
哦，都是直接过来的，对吧？
嗯， 对，
只有中国是原生民族，
就是只是会跳，都是想尽一些办法跳过中国，因为他们也是为了自保嘛，因为只要承认说他们血统跟中国有关，中国可能就说我们迟早要把你拿回来。对呀、
实际上这个沙皇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者。
这为什么叫他沙皇？
他们就是扎尔嘛，扎尔就听起来好像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一听就记得了。
一听叫沙皇，好像就很腐败的感觉。
哎呀，不会了，其实好几代的沙皇都是改革者。
哦，改革。
大批的农田呢，就让农民去拥有，而且那时候欧洲都已经预言了，在往下几十年呢，俄国将是欧洲第一领先的经济强国。对对对，
我那经济感觉听起来就像啊明治天皇之类的人物。
只是这个俄国啊，在这个要讲很多的俄国史了啊，但是我们就是大概的讲一下，与俄国接邻的就是所谓的波兰大公国啊，或者说波兰与立陶宛的联盟。那他们两边的历史从14世纪中就已经开始合作了啊，尤其到了17、18世纪呢相当的强盛，可是到了18世纪中以后就没落了。没落的时候呢就被邻边的三个强国瓜分，普鲁士、澳大利亚和俄国。那俄国拿了最大的一块，反正他们一共被切割了三次，最后一次已经到了18世纪的末期了。那这个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和我们要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最有种族包容的一个帝国，而且他们从这个14世纪啊，你如果听我们三川评书的话就知道，那个英国王啊亨利二世以后开始赶逐犹太人，那犹太人往哪里去，很多犹太人就到这里来。然后到了西班牙15世纪1492年大批赶逐犹太人，又有大批的犹太人迁到这里来。所以在这个波兰大公国的东边靠俄国这边呢，一直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沙皇扩张版图，把这块地吞下来的时候呢，就等于怎么样，吞了一大堆的犹太人进来，这下子不消化了。
很多犹太人以前已经分散在那里，犹太人替他们俄国发展很多精密的科技的东西、
那个时候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
还没有。
所以东边的境内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啊，他们聚集在波兰以东这块地方啊，概念。所以俄国从这个波罗的海一直下来到黑海这一块的，有个名字叫做 Pale，P-A-L-E 啊。那犹太人从这个凯瑟琳皇后以后啊，就是被限制只准居住在这段地方。那当时这块地方也成了世界上犹太人最密集的所在。但长话短说呢，总的来讲，犹太人对沙皇、对于俄国相当的不满。
哦，为什么不满？
这个为什么不满呢？简单的讲，第一个可以说是历史原因，第二个是宗教原因，第三个算是政策原因吧。啊，那时候因为犹太人已经在欧洲从这里漂流到那里超过1000年了。所以许多的人民呢，就算没有接触过犹太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犹症，有反犹情绪。那加上俄罗斯呢，本来就是在与世界的接触方面是落后一些啊，所以当他们接收了大批的犹太人到境内之后呢，就有很多防堵的措施啊。尤其俄国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东正教的国家，这东正教虽然不承认罗马教皇，但是他们很多的说法和教训呢，仍然是与罗马教廷有一定关系的。他们还是认为这个犹太人呢是杀耶稣的人呐、，the God killer、对、
所以还是有这一方面的恨意在，就对了。
对对，这个一直都存在了。那这个实在是讲得很让人惋惜啦，因为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外邦人怎么看待犹太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对不对？神留下了一部分的犹太人变成新印的，是为了让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生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能够让外邦人有份。然后圣经就说呢，若他们就是犹太人啊，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若有几根枝子啊，讲到不信的犹太人被折下来， 你这也橄榄，就是我们这些本来啊根本没有在神应许里面的外邦人，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这接在其中是讲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了，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啊。所以这个话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是不叫我们欺负犹太人，歧视犹太人，更不能逼迫犹太人，杀害犹太人。但是很不幸的，这个罗马教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就变成犹太人是杀上帝的人啊。
嗯，
所以呢对他们有很强力的压迫啊。东正教就一直承袭的这个观念。
嗯
啊，东正教在俄国的势力是非常大的，他们也像从前的西班牙一样啊，要求犹太人放弃他的信仰，改信东正教，所以也有一定数目的犹太人呢就向他们屈服。那政策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沙皇在他们中间发动了很多欺负人的运动。当时的俄国呢，这是一个他们的新的领地，就好像现在中国刚把西藏新疆接受进来一样的。我们中国政府也希望他们能够汉化啊，但对俄国人来讲呢，他们要把这些犹太人俄罗斯化，因为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我们俄国是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文化。有一个俄国的这个内政部长，他就讲了说，要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要杀光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要赶走，还剩三分之一呢，要把它同化。
你说这个俄国的这个内政大臣就提这个建议，
到底是谁？我记不清楚了啦。那怎么样把他们俄罗斯化呢？有一个办法，曾经实行了很多年啊，就是要把犹太人的小孩送到俄国的军队里面去当兵，好像是13岁嘛，是几岁，从每一个村子里面要选多少的人数呢，送去俄国的军营。这样子俄罗斯人认为等这些孩子长大了呢，他就不会再回到他的犹太文化里面去。但是往往这些犹太人在军队里也是受到歧视的，他们放在前线做炮灰啊。
哎呦，这一招不错。
明文规定他们绝对不可以做军官。
哦，防着他们，但是还要他们去送命啊。
对，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像圣经讲的，你这个恶人中了自己的计箭和网罗啊。以后犹太人之所以能够有武装革命，你也不能说跟这一类的制度没有关系。那尤其还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当时啊，从各村里面你要选小孩子去当兵嘛，那谁最有权利呢？就是他们的拉比啊，他们的长老啊，那这些人当然就不送自己的小孩去，把别的小孩送去。这样子你就使得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对传统的犹太文化彻底失望，会被一些新的我们所说的反动的革命的思想去吸引，要他们虽然不要做俄罗斯人呢，可是他们也就抛弃了自己的犹太文化。那除了讲的这三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总之你读那一段的历史呢，你一定要明白有一个特别的词，就是 P-O-G-R-O-M Pogrom 啊，这个听众朋友要是不熟的话，哎，连小贝都不知道，那大家需要背这个单词了。
是的，波兰长大的。
哎，不是，这个就是俄国压迫犹太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暴动，叫做 pogrom。
哦 ，pogrom、okay、
啊，说是 pogrom，
是长见识。
哎，就是你看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有没有？
啊，有。
哎，他们
这
个
名片。
对，俄军就骑着马就来捣蛋了，他们正在嫁女儿的时候，人家就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推翻了，其实比那个还严重很多啊。这个在 Pale 这整块的，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这一大块地啊，从北边的这个 Belarus 啊，波罗的海三小国，一直到南边的这个叫什么克里米亚这一带啊，乌克兰这一带，那大大小小的城市到乡镇，犹太人被杀得非常的惨，直到造成250万人的犹太人向外迁了，大部分迁到美国来，住在纽约，就是这样子来的。
难怪嘛，我们到这个纽约他们那边去啊，这个参观他们当年啊，这个这么多移民进港的一些照片呢、啊。
嗯，
哦，看那时候就觉得奇怪，怎么会那么多人来啊？
对，所以他们是逃避这个俄国的压迫。
哦，是这样，他们才一大批人跑到你们。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往这里跑了，所以那个时候、
哦、是哦，哦，我们这个都不了解。
那是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啊，还是沙皇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过来了啊，跑的最多是美国，然后是英国，还有一小部分的呢，跑到南非啊，这些事情你要记得，因为跟以后我们讲的都有关系。纽约也就是这样成了犹太人最集中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所介绍的这个雅各·席弗先生啊，那个时代就是纽约犹太人的领导者。那你想，这个约翰·席弗啊 ，Jacob Schiff， 他对俄国这个王朝以及他的沙皇感想怎么样呢？你压迫我们的同胞，那我现在手上有钱。我就会开始呼风唤雨呀、啊！
哦，那他还蛮有情操的，嗯，为同胞复仇、啊。
是是是、嗯，但是你得知道他这个复仇一复下去呢，带来多大的影响。所以我说他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一个，他们叫做 King Maker 或者是 King Breaker， 你知道这个名词吗？
嗯，
就制造皇帝的人，或者是把一个皇帝推翻的人。首先他从美国欧洲这边嘛，他就尽一切的力量阻挡俄国的银行能够与世界接轨。
嗯，
那这个小贝你就知道这个是结果是很严重的。另外一方面呢，俄国正在往东发展，
嗯，
他们建了西伯利亚大铁道要往中国发展了，因为那时候殖民地主义正盛嘛。那俄国他先筑西伯利亚铁道，再从西伯利亚铁道往下筑到沈阳去。
哦，
所以他们要进占中国的东三省啊、
嗯、
那这时候就和谁利益发生冲突了？尼碰嘛，就是日本嘛。
哦，
这个就是在日俄战争之前的时代、嗯、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是国力日强啊，因为它全盘西化嘛，但是欧洲这些列强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把日本放在眼中啊。那俄国的沙皇要去跟小日本打仗，他也认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那时候西伯利亚铁道还没建完呢，你怎么样把国家的军力经过西伯利亚运到远东来，就算今天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啊。那谁就看准了这一点呢？就是这个 Jacob Schiff，雅各·席弗先生，他真会席弗啊！他居然就对日本下赌注啊！日俄战争，日本的军费50%是这位先生出的，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天皇就发给他所谓的旭日勋章啊！这是第一个外国人被日本这样授勋的。那这一段的典故和历史啊，听众朋友就可以上中文的网站去找到啊。在百度里面有好多讲到这段历史的这个文字啊，你搜的时候可以搜雅各布西夫日俄战争，或者是豚鱼计划，海豚的豚，都是讲到日本人和这位啊我们叫做席弗先生之间的典故，以及日本人怎么样开始对犹太人呢是刮目相看啊。所以这些的细节呢我在节目里就不多讲，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快到了。但这实际上只是我们要讲这个雅各席弗先生头一部分的故事而已，头一部分的历史。日俄战争是1904年1905年打的，席弗先生的算盘是打得非常准，而且动作十分的快。他在俄国的东边让日本打败俄国，他在俄国的西边呢更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啊！但这些我们要等到下回再谈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 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字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他能带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天父的爱就在这里。